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
弟兄姐妹听众朋友，查克老师在这几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讲到，以色列历史中最后七年的预言必要应验。这次他要谈论摩押的骄傲，以及这种傲慢态度所引发的愤怒和谎言。好，如果您有圣经，请翻到以赛亚书第十六章第一节，我们来看摩押的毁灭，请查克老师讲解神的道。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要开始今天的查经时间了，请看旧约以赛亚书的第十六章。以赛亚呢，在这里开始向摩押发预言。以赛亚书十六章第一到第五节说：你们当将羊羔奉给那地掌权的，从希拉往旷野送到西安城的山。摩押的居民在亚嫩渡口必像游飞的鸟，如拆窝的雏。求你献谋略，行公平，使你的影子在午间如黑夜，隐藏被赶散的人不可显露逃民。求你容我这被赶散的人和你同居。神说，我这被赶散的人，至于摩押，求你做他的隐秘处，脱离灭命的面。灭命的就是敌基督，勒索人的归于无有，勒索人的也是指敌基督。毁灭的是指息了，欺压人的从国中除灭了。然后要发生什么事呢？必有宝座因慈爱坚立，必有一位，就是耶稣，诚诚实实坐在其上，在大卫帐幕中施行审判，寻求公平，塑行公义。我们继续查考之前呢，有一点要点是要补充的。圣经给敌基督了好几个不同的名字，有大罪人、沉沦之子、大怪兽、灭命者、勒索人的等等。在七年之半，敌基督来到重建的圣殿中，宣称自己是神。从那日开始，直到耶稣带着他的教会降临，在地面设立国度，在这个期间呢，将有1290天。现在呢，我们正在朝着这个最后的一系列事件前进。我们呢，经常看到新闻说，苏俄呢，因为需要石油，不时的威胁要入侵中东。如果这场战争果真爆发的话，可能就会引发最后的这一系列的事件。如果苏俄攻打中东，神将要彻底的把它打败，然后呢，欧洲十国的联盟会兴起，敌基督呢将趁势崛起，他呢将与以色列签订七年的盟约，但是在七年之半，敌基督将毁约，来到耶路撒冷的圣殿，自称为神，命令所有的人要敬拜他，并且呢使祭祀贡献和祷告都止息。在1290天之后，耶稣将带着教会一起降临，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在那七年之半，犹太人要逃到旷野去躲藏，在那里呢，神对摩押人说：伸出你的双手收容他们，求你做他们的隐蔽处，脱离灭命者和勒索人的，将他们藏起来，不要泄露他们的行踪，只等到这段愤怒的日子过去。当然呢，这就是大灾难时期。此后呢，基督君王将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建立公义的国度。接着呢，以赛亚转而谈论到摩押当前的情形，谴责摩押人的骄傲狂妄。第六节说： 我们听说摩押人骄傲是极其骄傲，听说他狂妄、骄傲、愤怒，他夸大的话是虚空的。请留意这里用的字眼，骄傲，极其骄傲这些字在希伯来原文呢是大同小异的，都出于同一个字根，就好像我们说夸口，夸张，夸大其词，或者吹牛等等啊。这里面用的骄傲、狂妄、愤怒这些个字呢，是来自相同的希伯来字根，形容摩押人是极其骄傲。以赛亚书第16章第7节，因此摩押人必为摩押哀嚎，人人都要哀嚎，你们摩押人要为基尔哈列设的葡萄饼哀叹，极其忧伤。这节讲到呢，向来以盛产葡萄出名的摩押葡萄园，却要被入侵的大军践踏，百姓呢再也无法到酒榨中去踹踏葡萄了。当时呢，人们在酒榨踹踏葡萄的时候呢，都会同声的高喊哈达哈达哈达，每喊一声哈达，就是用力的踩一下，把葡萄踩碎啊。先知呢以赛亚在这里说，你们将不会在酒榨中再听到哈达哈达的声音了，反而将听到敌军践踏过他们葡萄园的脚步声，敌军呢将会有节奏的踏过他们的园子，那不会是什么欢乐的声音，而是入侵的亚述大军的步伐声啊！他们要来毁坏摩押肥美的葡萄园。第13和14节，以赛亚宣告在三年之内，这个审判将要临到摩押地。果然，在三年之内，亚述的军队征服了摩押，结果呢，高傲狂妄的摩押就变得非常的弱小衰微了。以赛亚接着就转向了大马色发预言，大马色就是当时的亚兰国的首都。那时候呢，亚兰和北国的以色列联盟合力的对抗亚述，亚述呢已经成为强大的威胁了。亚兰国知道自己是势单力薄，所以就谋求和北国两大支派，就是以法莲和马拿西结盟，他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个联盟可以联手去阻止亚述的入侵。因此呢，以赛亚首先是针对大马色说预言，但是后来又提到以法莲和马拿西，以赛亚宣告说，尽管他们结为同盟，但是仍旧无法抵挡亚述的侵略，他们都要败在亚述的手中。好，我们继续讲以赛亚书的第17章。以赛亚书第17章第1节，论大马色的末世，看呐，大马色已被废弃，不再为城，必变作乱堆。亚述的军队即将把大马色夷为平地。第2节，亚罗尔的城邑已被撇弃，羊在那里躺卧，无人惊吓，必成为牧羊之处，羊在那里躺卧，无人惊吓，原先存在的这些个城邑，必成为牧羊之处，变为荒凉了，羊在哪儿躺卧，无人惊吓。亚兰的城邑将变为，放牧羊群的地方了。以赛亚书第17章的第3节，以法莲不再有保障。这里呢提到了北国以色列要面对的情况。第3到第6节，大马色不再有国权，亚兰所剩下的必像以色列人的荣耀消灭一样，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到那日，雅各的荣耀必至浩薄，他肥胖的身体必渐瘦弱，就必像收割的人收敛禾家，用手割取穗子，又像人在利凡因谷拾取遗落的穗子，其间所剩下的不多，好像人打橄榄树，在茎上的枝梢上只剩2-3个果子，在多果树的旁枝上 只剩四五个果子，这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的。换句话说呢，神向北国宣告，境内的居民要遭到毁灭，就像啊被人打过的橄榄树，那么树梢上只剩下了几个果子。亚述军队入侵，要杀掉大部分的居民，只有少数人存留，就好像收割后的葡萄藤，只剩下了几颗葡萄一样。亚述人呢是生性极其残酷的民族。根据历史的记载呢，许多城邑都被亚述军队包围之后呢，人们就无法逃脱了。就像马沙达啊，整个城的居民呢，宁可集体自杀，也不愿意被亚述人掳去，因为亚述人会用极其残酷的手段来对待俘虏。这也是为什么约拿不愿意到尼尼微城去宣告神要审判他们的原因。他唯恐尼尼微人听到他传的信息后悔改了，神就不把他们除灭，所以他呢根本就不打算去。神对他说，你到尼尼微城去警告他们，说我即将审判他们。约拿呢却朝相反的方向逃走，因为他一心想让神把尼尼微城给毁灭掉。他担心如果他去向尼尼微人传道之后呢，他们悔改了，那么神就不那么做。他知道神是蛮有恩典和怜悯的，会受感动而不除灭他们。所以呢，约拿往另一头跑。他是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他想要看到亚述的尼尼微人被除灭。事实上，你一定记得神赦免了尼尼微人，约拿呢却坐在那里很不高兴。神问他，哎，怎么回事？你有权为这事生气吗？
我当然生气了，我早就料到会有这种结果了。你是蛮有怜悯又有恩典的神，他们悔改了，你一定会赦免他们的，不会把他们灭掉了。
哎呦，约拿真是怒气填胸啊。神的回答呢很有意思，我没把他们彻底灭绝，是因为城里还有12万小孩啊，他们连自己的左右手都分不清。神怜悯小孩，为了他们的缘故呢，保留全城人的性命。在这里呢，所有的事都切合的天衣无缝。亚述蠢蠢欲动，预备去攻打摩押，而亚兰以及北国以色列呢，也将要被亚述征服，他们呢都要灭亡。北国以色列只会剩下极少数的人，就像被打过的橄榄树一样，只剩下了树梢的几个果子，又像刚收割过的葡萄园，只剩下了寥寥几粒葡萄。第七节，当那日人必仰望造他们的主，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那些剩余的百姓将转向神。第八节，他们必不仰望祭坛，就是自己手所筑的啊，这是指他们在高处等地方筑起了巴利的祭坛，他们呢敬拜假神，结果就惹来了神的审判。以赛亚书第17章的第9到11节说，在那日他们的坚固城必像树林中和山顶上所撇弃的地方，就是从前在以色列人面前被人撇弃的，这样地就荒凉了。因你忘记救你的神，不纪念你能力的磐石，所以你栽上佳美的树秧子，栽上异样的栽子。栽种的日子，你周围圈上篱笆，又到早晨使你所种的开花。但在愁苦极其伤痛的日子，所收割的都飞去了。由于百姓呢忘记了神，离弃了神，转而敬拜别的假神，所以呢神就使用了亚述作为审判的工具，毁灭了亚兰国和北国以色列及他的首都撒玛利亚。 尽管神使用亚述作为审判的工具，但是呢，接着神转而责备亚述。第十二节，唉，多民轰嚷，好像海浪喷轰。就是说啊，亚述大军的侵略好像波涛汹涌的海浪一样。第十二到十四节说，列邦奔腾，好像猛水滔滔。列邦奔腾，好像多水滔滔。但神斥责他们，他们就远远逃避，又被追赶，如同山上的风前糠，又如暴风前的旋风土。到晚上有惊吓，未到早晨，他们就没有了。神将要彻底的除灭他们。晚上他们还在，但是到了早晨就没有了。这暗示了亚述的灭亡。亚述呢，确实兴起，征服了北国以色列，也征服了摩押，甚至呢向南攻占了亚什突，在挥军南下进入埃及和埃塞俄比亚。但是呢，亚述并没有攻占犹大。亚述出兵征伐的时候，西西家做犹大王，以赛亚当他的谋士，所以以赛亚对西西家王说，哎，不用担心，亚述不会征服我们，不要害怕，更不用担心，因为神要为我们出战，你不需要自己去打这场仗的，这是耶和华的战争，神要为我们征战。以赛亚呢，等于在说，哎呀，你不用为这件事情担忧的啊，神会处理这个问题。当然呢，西西家就忙着从基宏的泉源挖一条水道，通过示罗池把水呢引进耶路撒冷城里。这样呢，亚述来进犯，切断城内供应的时候呢，他们就还可以有水喝。在这一段期间，以赛亚不断的激励西西家王，要他信靠神，神呢会拯救犹大的。后来呢，亚述果然来攻打耶路撒冷城，威胁犹大的居民。亚述的大使拉伯沙基对犹大百姓挑衅，撒玛利亚的神在哪里呢？亚兰人和埃及人的神又在哪里呢？他们都被我们毁灭了，你们不要听信西西家王的话，他骗你们说我们的神会拯救我们，列邦的神何尝能救自己的国脱离亚述人的手呢？从来没有任何神能从亚述人的手里救得了人，他这是在亵渎神。以赛亚说，等着瞧吧，神会对付他的，西西家王啊，你不要担心。可是呢，西西家接过亚述大使的书信，来到耶和华的面前展开，向神的哭诉说，哎呀，神呐、啊，你听到他们的胡言乱语了吗？看看他们在做什么吧。那天晚上呢，耶和华的使者来到亚述的营中，一夜之间就击杀了185000个先头部队的士兵。第二天早上啊，犹大人醒过来，往墙内一看，哇，看不见一个敌人了，遍地都是尸体啊。到晚上有惊吓，未到早晨他们就没有了，啊，遍地都是死尸，飞鸟和野兽是相争进来掠食，他们吃了好久都没有吃完。你可以想象185000具的尸体，那可是秃鹰的大会餐呐、啊。到了晚上有惊吓，未到早晨他们就消失了，就没有了。以赛亚书第17章的14节说，这是掳掠我们之人所得的份，是抢掠我们之人的报应。这就是神对亚述的审判。有些人认为呢，第18章是关于美国的预言，但是我认为呢，这种讲法有点太牵强。很抱歉，我的脑筋呢还无法想的那么久远，我在18章看不出任何和美国有关的内容。以赛亚书第18章的第1节说，
哎，古诗河外翅膀刷刷响声之地啊，那些人只说啊，美国国旗的最上头有一只展开翅膀的老鹰，和这里所说的翅膀刷刷响声之地恰好吻合，还有古诗河外。当然了，美国可以说是在埃塞俄比亚河之外啊。第二节，差遣使者在水面上坐蒲草船过海啊，当然在发明飞机之前呢，美国的大使只能坐船到别的地方去，但是圣经呢确实说这船是用蒲草做成的。我不知道美国有哪一位大使曾经坐蒲草船到国外去，我是说呢，有人从这里看到有关美国的内容，但是我呢总也看不到。人们的确认为那里提到的是美国，其实呢这段经文是讲埃塞俄比亚派遣使者到耶路撒冷去求见犹大王，想联合犹大一起来抵抗亚述。换句话说呢，因为当时亚述四处出兵征伐，埃塞俄比亚的使者个个都是很高大强壮肤色黝黑的那些美男子，他们来见犹大王，要求呢和彼此结盟啊，共同来抵挡亚述的入侵。然而呢以赛亚劝犹大王不要和他们结盟，因为呢神会亲自来看顾保守犹大，不必和埃塞俄比亚签订任何的条约。因此呢，以赛亚一开始就说，哎，那块地有祸了。在这里呢，神宣告将有祸患临到埃塞俄比亚，因此呢他们派遣大使渡海来寻求结盟。这些个大使呢，埃塞俄比亚乘坐的呢就是蒲草船，顺着尼罗河而下。这些船呢非常的轻巧，遇到河中的急流，他们能够很快速的前进。先知提到这些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大使们乘坐的蒲草船来到南国犹大，想要和他们签订盟约。好了，我们今天呢就分享到这儿，下次呢我们继续来查考以赛亚书的第18章，请到时候继续收听。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我们将看到埃及在宗教上的一些问题导致国家倾覆和毁灭，就算那些所谓有智慧的人也是无能为力。好，待会儿查克老师要继续分享，请别离开。今天这封来信问道，我们的需要如何得到满足？这位朋友这么说，亲爱的查克老师，圣经说主会供应我们的需用，我能照字面去理解这些话吗？最近我失业了，现在积极找工作，因为没有收入，所以我无法支付一些账单，我们的家庭立刻陷入了经济困境中，我常常怀疑自己能否脱离这种状况，我真的能信靠主的供应吗？还是我要放弃这个想法，计划在街上过流浪的生活？
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认为呢，你可以完全信赖主的供应。史牧师的父亲就是当售货员的，所以呢有时候销售情况并不理想，那么家里的经济就会受影响了。史牧师说，作为一个家庭，我们呢应当把自己家里的需要交托给主，祈求主来供应。他说啊，他们一次又一次的经历过主丰富的供应，这叫他感到惊讶。 主啊敞开了门，让他的父亲能够获得大笔的销售佣金。他们啊，从不缺乏。是的，我们呢，必须把家庭的需要交托给主。我想一家人能够一起为了找工作，为了经济的需要来祷告，然后呢，看看主怎么样动工，就会一起成长，信心加增。不但是你个人的信心会增加，全家人的信心也都会坚固。
谢谢查克老师，下次查克老师要谈论阿斯旺水坝可能应验这个有关埃及倾覆的预言。好，请密切留意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得到属灵的提醒。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室工赞助。